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阿们。新旧约圣经中大约有2000人登场，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夫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想要从中找到夫妻双方都同样虔诚的例子，其实并不容易。亚当和夏娃虽然他们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妻，但他们歪曲了神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诫命，反而听信了蛇撒旦的话，摘下并吃了那果子。结果他们不仅被迫离开伊甸园，罪也因他们进入了人间。亚伯拉罕与撒拉，神曾应许要让他们成为大国，但他们没能耐心地等候神的应许实现。撒拉让自己的使女夏甲进入亚伯拉罕的卧室，随后生下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出生竟成了今日中东纷争的起点。以撒与利百加，亚伯拉罕曾派遣老仆人从别示巴前往800多公里外的哈兰，为儿子以撒寻找配偶，并把利百加带了回来。当利百加抵达别示巴的时候，以撒正在田间默想，二人最终结为连理。到此为止，故事非常美好。然而以撒和利百加的家庭看起来却并非那么和谐。以撒偏爱双胞胎哥哥以扫，而利百加则偏爱双胞胎弟弟雅各。当雅各为了从视力模糊的父亲那里骗去长子的祝福，而谎称自己是哥哥的时候，出谋划策的是利百加，亲手做了以撒喜欢吃的美味，那也是利百加。雅各有四位妻子，虽然雅各的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但妻子之间以及儿子们之间的不和与嫉妒从未间断。约瑟娶了埃及安城崇拜太阳神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为妻，而摩西则娶了米甸祭司叶提罗的女儿西波拉。也就是说，约瑟和摩西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在圣经中有名有姓的大卫妻子就有8位，他的第一位妻子是扫罗王的女儿米甲。然而当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米甲看见大卫因欢喜而踊跃起舞，便心生轻视。他无法理解 丈夫感谢神恩典的心情。此后，大卫再未与米甲同房。亚哈王与耶洗别王后，在神眼中，这对夫妻比任何人都更加邪恶。亚拿尼亚与撒菲拉夫妇，他们变卖了田财，却私自留下一部分，却假装全部奉献。他们以为可以欺瞒圣灵，结果在同一天毙命。在这九对夫妻中，无论是双方还是其中一人，都在信仰上表现出了不忠诚的一面。当然，圣经人物中也有展现出美好信仰与生活的模范的夫妻。旧约圣经中，摩西的父母暗兰和约基别，以及大卫的曾祖父母伯阿斯和路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雅各家族的七十人，因在埃及当上宰相的约瑟而移居埃及生活。然而在约瑟死后，不知从何时起，他们的身份沦为了奴隶。埃及法老将以色列子孙变为奴隶，是为了限制他们人口的增长。在古代，人口在平时意味着劳动力，在战时则意味着国防力量。以色列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威胁埃及的力量在壮大，因此必须削减他们的人数，导致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奴隶。但与法老的预想相反，以色列子孙在艰难的为奴生活中，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速增加，甚至让埃及人担心其数量会超过本国国民。于是法老下达了一道极其残忍的命令：以色列奴隶产下的婴儿，若是女孩可以存留，若是男孩则必须扔进尼罗河处死。沦为奴隶已是如死亡般的痛苦，若再加上必须亲手将刚出生的亲骨肉扔进河里淹死，那是何等令人无法想象的绝望。他们的哀求与呼声，难道不会震动整个埃及吗？即便神是为了将以色列百姓造就成属神的子民而让他们经历奴隶生活，但让他们陷入如此境地，无论怎样想，是不是都太过分了呢？然而就在那时，出生的婴儿正是后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领袖摩西。这说明神从未无视或抛弃以色列百姓。圣经是这样描述那一幕的：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二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摩西出生的时候，正值法老下达将男婴丢入河中处死的命令。那是以色列百姓挫败与绝望最深重的时刻。正在那时，摩西出生了。黑夜愈深，黎明愈近， 这句话是对当时情况最恰当的描述。以色列百姓最痛苦的时刻，实则是出埃及黎明破晓的起点。在他们感到挫折、绝望，凭自身能力已无计可施的瞬间，正是与神救赎事工开启的时刻相重合。由此可见，我们是否仰望神，将完全改变我们对所处境遇之前行之路的定义。摩西之所以能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器皿，是因为他拥有有信心的父母。对于摩西的父母暗兰和约基别来说，在儿子出生的那一刻，本应遵照法老的命令将其丢入尼罗河，然而他们仰望的是与法老不可同日而语的神。因此圣经上对摩西的父母的行为做了如下的记述。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摩西的父母违抗法老的命令，将婴儿秘密抚养了3个月。当再也瞒不住的时候，他们用芦苇编织了一个箱子，为了防止漏水，在箱内外抹上了石漆和石油，也就是他们制作了一个防水的救生艇。父母将婴儿放入箱中，并盖上盖子，把箱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里，并让孩子的姐姐在远处观察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救活孩子的最佳方案，尽管父母已无力继续守护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相信神一定会对这个孩子负责，否则他们既不会冒死藏匿孩子3个月，也不会将孩子放入防水的芦苇箱，更不会让姐姐观察最后的结果。这是因为摩西的父母拥有对神的信心，并渴望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此外，在新约圣经的人物中，代表性的夫妇包括耶稣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以及保罗的同工雅居拉和百基拉。关于保罗遇见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时的场景，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在保罗来到哥林多之前，他曾在雅典传神国的福音，但与其他城市不同，在那里接待主的人寥寥无几。随后保罗前往哥林多，从雅典到哥林多大约需要步行3天。 因此他的身体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当时哥林多被认为是罗马帝国境内最堕落的城市，而神就在这样的哥林多预备了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能够让保罗相遇。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之所以从罗马来到哥林多，是因为罗马皇帝克劳迪下达了驱逐罗马犹太人的命令。此外，他们的职业与保罗相同，都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犹太父母有两项基本的义务，一是让孩子背诵托拉，也就是律法；二是教给孩子们一门谋生的生意。保罗出生地大树是以生产帐篷所需的织物而闻名的，因此保罗从小就在父母的教导下掌握了制造帐篷的技术。于是保罗与亚居拉夫妇一同做工制帐篷，每逢安息日便前往会堂，用神的话语劝勉众人。保罗与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在哥林多同工约一年零六个月，保罗启程前往叙利亚的安提拉，而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则来到了以弗所。对于保罗而言，与亚居拉夫妇的同工想必被视为神奇妙的引领与做工。在以弗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亚居拉和百基拉遇到他，然后又带他讲更多的话语。出生于亚历山大，精通圣经的名叫亚波罗的同工来到以弗所传神的话语。当时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境内仅次于罗马的城市，那里拥有世界顶级的图书馆。公元前250年到300年左右，希伯来语旧约圣经被翻译成希腊语，这部圣经被称为74亿本，其翻译地正是亚历山大。亚波罗虽然在圣经造诣上出类拔萃，但遗憾的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这意味着他对耶稣的苦难、代赎之死以及复活并不十分了解。于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将他带到自己家中，向他准确地讲解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复活。亚波罗是一位精通旧约圣经的人，他后来成为保罗所开创的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任牧者。他的讲道极其出色，以至于教会中甚至出现了与保罗派、基法派并列的亚波罗派。而亚居拉和百基拉正是向这位亚波罗准确传达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关于这为何成为可能，哥林多前书16章19到20节这样记载道：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家里有教会，并不意味着那家的窗户装了彩色玻璃，客厅里摆放着讲台， 门前放着奉献箱，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意思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深爱着主，也深爱着圣徒，甚至愿意为圣徒的聚会而献出自己的家，体现出他是爱主爱圣徒的。圣经中共有六次提到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一共出现六次，其中两次是丈夫的名字在前，四次是妻子的名字在前。由此可见，在侍奉中妻子的角色似乎更为突出。然而圣经从未单独只提到丈夫或妻子其中一人的名字，而是始终将二人的名字并列。这意味着他们夫妻一生当中都是同心并并肩侍奉的。摩西的父母暗兰与约基别，以及亚居拉与百基拉夫妇，他们所处的时代，想要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生存下来并不容易。然而他们选择了圣洁的生活，即与世俗分别的生活，因此他们成为了神彰显作为的器皿。神始终通过那些追求圣洁、活出分别治理的人来做工。在今天的经文中，主同样在教导我们应当活出圣洁且与众不同的生活。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向以弗所教会劝勉道，彼此顺服的第一现场是家庭，而对象正是自己的配偶。因此他首先对妻子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妻子的角色与职分便是顺服丈夫。这句话并非指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仆人，而是指当人们看到一位妻子如此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便能从中彰显出这位妻子必定也是一位顺服主的人。随后提到丈夫对妻子的顺服，则体现为爱自己的妻子。然而保罗并没有像对妻子那样简单交代一句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主就结束，而是从第二十五节到三十节用了长长的六节的篇幅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强调了丈夫在家庭当中应当尽到的职责，以及作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丈夫像妻子顺服丈夫那样去顺服妻子，这一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个几乎不强调丈夫义务，甚至认为休妻是稀松平常之事的时代，如此强调丈夫的责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那样背景下，保罗教导丈夫们爱妻子，要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并为之舍己，指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之死。基督忍受了各样的嘲弄与侮辱，遭受鞭伤，以致皮开肉绽，头戴荆棘的冠冕，手脚上被钉了钉子，由此来爱我们。他爱得如此彻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圣经上告诉我们，丈夫应当以这样的态度去爱自己的妻子。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通常情况下，爱情剧往往以恋爱开始，以结婚告终。原本素不相识、毫无瓜葛的男女，因偶然的契机相连，陷入爱河。然而由于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或是父辈留下的恩怨，二人陷入了不得不分手的境地。即便如此，心中的爱意却无法抹去。于是他们也曾尝试去见其他的女人或男人，但由于旁人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那些关系都未能长久。他们内心极度渴望能见一眼那个曾经深爱、如今依然爱着的人，却总是无言相见、无缘相见。实际上，二人近在咫尺，却总是擦肩而过。当一个人走进电梯，按下上行键，就在门关闭的那一瞬间，另一个人正从旁边下停的电梯里走出来。看到这里的观众总会叹息，哎呀，要是晚一点上电梯就好了，要是早一点下来就好了。直到最后，两人极其偶然重逢，确认彼此依然深爱，并在众人的祝福中走向婚姻，剧集到此戛然而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结婚并非终点，而是全新的开始。当婚姻生活拉开帷幕，人们有时会怀疑，眼前的配偶真的是结婚前认识的那个人吗？我该不会是在和另一个人生活吧？把弄脏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洗涤，揉出褶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有用熨斗将衣服熨平才能穿出去。作为自然人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污点，也布满了褶皱。我们在默想主的苦难，并纪念复活的四旬节第五个主日，聚成了亚当血脉的我们，身上满是靠自己绝无法消除的污点，也布满了凭自身能力绝无法熨平的褶皱。主为了这样的我们，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使我们成为圣洁，并使我们无可指责。使之无可指责，可以说是在追求外在的完整，是一种消极的成圣的生活。主想要使我们无可指责，换句话说，意思是现在是有瑕疵的。瑕疵的词典意义是物品裂开、破碎或受损的痕迹，事物的缺失或错误部分，以及人的性格言行所表现出的不足之处。的确，没有谁的人生是不曾裂开、破碎或留有伤痕的，也没有谁的人生是毫无缺陷、从未犯错的，更没有谁的性格或言行是完美无缺的。如此看来，那么如此看来，我们全都是满身瑕疵的人，尤其是在配偶和家人面前，我们会更清晰地发现自己竟有如此多的不堪。如果说无可指责是外在的完整和消极的成圣生活，那么成为圣洁则可以称为内在的完整和积极的成圣的生活。圣经中所说的圣洁意味着分别， 它不是外在的分别，而是内在的分别。在经营家庭的笨拙举动中，在配偶与子女这面镜子所映射出的倒影中，我们确认了现在的自己是多么的一塌糊涂和糟糕透顶，同时也确认了那条成圣之路依然遥不可及。若要具体描述那种追求圣洁且无可指责的生活，那就是在神面前脱去世俗价值观与欲望的鞋。愿夫妻通过彼此相爱，家人通过彼此相爱，以及我们在主里通过彼此相爱，逐渐变得圣洁，变得无可指责吧。从古至今，世界始终带着眼见为实的世俗价值观的枷锁在前行。如果我们基督徒和教会也同样持这种世俗价值观的枷锁前行，那么基督徒与教会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便一个人拥有再多的财富，身处再高的地位，若没有分别，便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同样，若教会持有这种世俗框架，纵使信徒云集，礼拜堂宏观壮伟，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追求世俗价值观的教会已不再是真正的教会。我们基督徒与教会之所以拥有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正朝着圣洁与无可指责迈进。这正是持守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本质，也是坚持信徒之所以为信徒的本色。如果您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并赐予了我们永恒的生命，那么就请向着圣洁与无可指责的生活迈进吧。当基督徒随从世俗价值观的那一刻起，就会被世界同化，从而丧失基督徒的身份。神始终是通过那些不随从世俗价值观、追求圣洁与无可指责的人，以及在神面前脱下自己鞋子的人，来成就他的作为，并洁净照亮这个世界与教会。因为神已经通过在神面前脱鞋、追求圣洁与无可指责生活的摩西与约书亚、暗兰与约基别夫妻，以及亚居拉与百基拉夫妇，成就了他伟大的历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圣经中出现了很多的夫妇，但在神面前双方都能活出信实生活的却并不多见。既然我们已结婚并作为夫妻生活，求主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在21世纪的生命岗位上能像暗兰与约基别、亚居拉与百基拉那样，求主使我们不因事与愿违，不因事与愿违而埋怨或对神失望，使我们不被环境所吞噬，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生活。即便生活的境遇看起来昏暗，也求主让我们信靠神，正以光引导我们。即便生活状况未按自己的心愿展开，也求主让我们在其中能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坚定的生活。同时也求主预备我们将来要遇见的配偶，使我们的子女 孙子女的夫妻关系都能如暗兰与月居别、雅居拉与百基拉一般。感谢主，让我们迎来四旬节第五个主日。求主让我们永不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代赎的宝血，不仅是为了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更是为了让我们活出圣洁与无可指责的生活。世界始终是一个以眼见为实的世俗价值观横行的地方，并时刻又诱惑我们随波逐流，但求主将我们是拥有追求圣洁与无可指责之价值观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真理清晰地刻在我们心灵深处。求主使我们每个人与教会通过向着圣洁与无可指责迈进，守住信徒的本色与教会的本质，从而使我们每个人与教会成为更新世界的神作为的通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